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愿神赐福所有的母亲，赐给你们心中真实的快乐。母亲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角色，也是最艰难的角色。伟大，正像罗斯讲，摇动摇篮的手，也是摇动世界的手。孟母三迁，孟母断机，岳母刺背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。圣经里面许多伟大的人物，因为有伟大的母亲，像摩西，像撒母耳，像提摩太，像马可等等，教会历史上像奥古斯丁，像约翰卫斯理、查理卫斯理等等的伟大人物，母亲的角色也是最艰难的。十月怀胎，生产之苦，养育管教的责任。有人说母亲是最细心的保姆，是最优秀的幼稚园老师，是最好的护士、管家、厨师啊，这种家里的修理工人，还有专门开 van 的司机啊，还有很多很多。那么各位如果最近有看报纸啊，登了这个 salary.com 薪水网站的研究，他说母亲到底应该给多少薪水，算一算母亲一个礼拜大概工作一个100小时，所以一天将近 14.5 小时要做很多很多事情，所以他所开的薪水年薪美金131,000元，算一算月薪是11,000元，所以在座姐妹们月底别忘了向丈夫要支票啊，11,000元啊，老公们都要破产了啊。有人送我一个 email， 这个 email 上面说啊，一个故事啊，讲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个老公啊，很不服气，他看做太太太轻松了，天天在家里面啊，没有什么事情，逛一逛 mall， 下午睡一个大午觉，串串门聊天啊。他说我们做丈夫太辛苦了啊，上班8小时不说啊，塞车每天塞2小时啊。那么还要给老板骂看脸色，所以啊他就祷告上帝跟太太换一换啊，天天祷告要跟太太换，他做太太，太太去上班。结果上帝说好吧，给你试一试好了啊。结果第二天起来啊，真的就变了，太太变先生，先生变太太啊。下面故事太长了，所以我记不下来，我把它印下来了啊，我才有办法讲给各位听。他说结果第二天呢，他很早要起来做早饭，然后啊把这几个孩子从床上拉起来，然后给他们搞到饭桌吃饭呢啊，跟打完一个仗一样，然后就开 van 送小孩去上学了，以后回来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，还要跑到银行去存钱，跑到超市去买菜， 回来还要记账啊，然后一下忘记这个猫还没有去把那个沙盘搞干净啊，这个狗还要处理处理，弄了半天，中午随便吃一点午饭，再上楼折棉被啊，然后要擦地板，还没时间睡午觉就要去接小孩放学了啊，然后小孩车上吵了个翻天啊，他这个心情就越来越不好，回家还要给小孩煮一点点心啊，热一点牛奶，然后呢还要开始烫衣服啊，烫衣服勉强打开电视，尽是那一些重播的肥皂剧啊，就看看肥皂剧，然后就开始去削马铃薯准备晚餐，哎，弄了半天累得半死，老婆回家了哈，老婆回来大概被老板气了哈，回家骂小孩骂狗骂猫哈，弄得一家不安宁。饭吃完了，想不到老婆就坐在沙发椅看 NBA 篮球比赛了哈，那什么都不动了，他还要跑厨房去洗碗，然后晚上折衣服，劝孩子睡做功课，然后给他搞睡觉啊，弄得哎一天累得半死。第二天马上祷告上帝，赶快变回来变回来啊，上帝说好吧，你现在算有智慧了，你学会真正的人生了。不过说上帝说不行了，你还要等279天，因为你已经怀孕了啊，要等到生下孩子。这是人家送我的 email 啊，这个让我大概趁母亲节的时候给我做参考。你就真的了解做母亲不容易啊，这个做母亲所付出的代价也不是金钱能够计算的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偷偷的送给我太太啊，她这个做母亲的一张母亲卡啊，然后上面跟她说啊，你自己去选一个好礼物吧哈，买什么都可以啊，每一年都这样子她都不买哈，不过这是个好办法啊。但是现在啊，我们要实际一点，在座所有非母亲，请你站起来，非母亲啊，在座都是母亲嘛啊，对了，不但弟兄们啊，姐妹也是啊，凡是非母亲，还没有做母亲的姐妹也一样要站起来啊，哎，姐妹怎么都已经结婚了哈、啊？如果不是做母亲的，站起来干什么呢？像坐着的，你找任何一位跟他说母亲节快乐啊，说一说好不好啊？不管哪一位母亲了哈，你总要向一位母亲表达我们的敬意啊，这是了不起的一个角色，伟大的角色。我没有请你们坐下，请不要坐下，还要站着，干嘛站着呢？啊，现在要特别为他们祝福。愿神厚待他们，恩待他们。所以凡是站着的，我们一同来祷告啊，一同愿神赐福所有在座的母亲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你把你的爱分给做母亲的，能够使我们略略尝到什么叫做爱。在这纪念母亲的日子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，恳求你赐福他们，恳求你给他们心中喜乐，恳求你给他们蛮有力量来做母亲的角色。愿你给他们今天特别的日子，特别享受你所赏赐的福分。我们恭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坐。我们都知道母亲是伟大啊，不要忘记神是更加的伟大，神也有母亲的心啊。圣经大半用父亲的角色来描写神，这要等到父亲节再说。圣经用几处经文说神像母亲一样，神有母亲的心。今天我们主要从以赛亚书66章来看神把自己比成像母亲。母亲怎样能在孩子们身上得到安息，神 也在我们身上得到安息。母亲怎样为孩子们安排他们的一切，神也为他的子民在安排最好的一种境界。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儿女，神一样在安慰世上的人。愿我们想到母亲，不要忘记自创造母亲的神。神的心需要安息，我先从这里讲起。什么使神没有安息呢？不是天，不是地，不是圣殿，不是圣城耶路撒冷，不是任何其他被造之物。神说天是他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，殿是人造了，让神好像得以接受崇拜的地方。但是神说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，这一切不能让他真得安息啊！这一切也不让他不得安息。什么是他安息的地方？什么是让他受影响的因素？他说就是人，他所造的人，那一些不肯接受他话的人，不因为他的话来痛悔的人，不肯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，不肯尊神为大，不肯行神旨意的人，那是让神不得安息的事情。各位知道以赛亚书是讲神借着众先知，特别以赛亚，一再宣告警戒神的百姓，而神的百姓一再悖逆抵挡神的旨意。神说哪里是我安息之处呢？以赛亚就把神的心意说明出来。我相信各位都了解一点旧约的背景，什么时候以赛亚做先知？是公元前740年左右，一直做了60年的先知，到公元前大约681年，以赛亚才停止了做先知的职分，才结束。那么60年经过四代王朝，从乌西亚王奔开始就做先知。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的晚年开始就偏离神的道，不听神的道，不尊重神的旨意。以所罗门晚年随从非病，就拜很多的偶像，神就远离了以色列人，所以他的后代国家一分为二。他的儿子罗波安只剩两支派在南国，北国他的臣子耶罗波安就叛变，以后带着十个支派建立北国以色列国。我讲过很多次啊，各位应该知道北国传了19代，请问几代敬畏耶和华？一代都没有，通通拜巴利。南国20代王朝，请问几代敬畏耶和华？八代啊，剩下都悖逆神，也拜巴利。神的话不被尊重，神的旨意不被遵行，所以先知以赛亚在预言的里面也强调神会允许外邦来欺压以色列人。果然公元前722年，当他还在做先知的时候，亚述帝国就把北国灭亡了，北国就被俘虏，以后移进了许多外邦贫苦的人，以后跟留下的犹太人通婚，变成了撒玛利亚民族。南国继续悖逆神， 以至于到公元前大约是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亡了，以后被掳到外邦去，以后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，耶路撒冷圣殿被火焚烧，当以色列百姓不敬畏神，背逆神，神的心没有安息，神一直在寻找因他的话而战惊的百姓。那么以赛亚书预言神允许外邦的攻击，以后预言神带来的复兴，不但带来给以色列的复兴，还带来永恒的荣耀，带来新天新地等等的描写。不过在66章一开始，以赛亚再回头来讲，神在世上真正找到安息，是他的子民尊重他的话。其实做母亲的心啊，就是当孩子能够走正路，当孩子能够遵照母亲正当的训诲而行，他的心才能真正快乐，才能真正满足啊。地上有多少成功的事，有多少了不起的事是其次，如果走邪路，如果赚再多的钱走的是邪路，母亲的心永远不能安息。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，说到一个母亲最大的满足是孩子听她的话。她说有一次上主日学的时候，一个老师跟小朋友说，天堂极其的美好，黄金街碧玉城，珍珠玛瑙许多算不清，问小朋友大家要不要去啊？通通举手都要去，不过有一个没举手啊，老师看看就很奇怪，他没举手。不过老师再说了，地狱我们都不要去啊，不过呢我们可以经过地狱的门口看一看，那一些做坏事远离神是什么事啊，我们不要做。小朋友，我带你们去看一看，经过地狱门口，你们想不想知道看一看？大家都举手，又一个小朋友不举手啊，就是那一个啊，天堂也不去，地狱也不去啊。老师说了，小朋友你怎么回事啊，你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小朋友说啊，我哪里也不去，因为妈妈告诉我下课立刻就要回家，哪里也不能去啊。他就完全遵照妈妈的话啊，以后老师告诉妈妈，妈妈很得安慰，心中得安息，这个孩子听妈妈的话。我就想到教会历史上那个伟大的母亲，那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啊。他真正什么时候得安息呢？他自己说，他是当他的儿子悔改信主的时候，他向上帝做一个祷告，说上帝啊，我真的有安息了，我今天开始随时都可以安心回天家啊。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是教会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，第4、第5世纪啊，他以后不但影响整个中世纪的神学，他影响马丁路德，因为马丁路德就在所谓圣奥古斯丁修会做这个修会的神学院院长，做修道院的院长，非常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。但是奥古斯丁小的时候非常的顽皮啊，非常不听话，他的妈妈是很好的基督徒，天天为他祷告，天天为他祈求，可是他一直是顽皮捣蛋啊，那么不听话啊，太多事我不详细讲。16岁被送到迦太基学修辞学，修辞学就是学辩论，学演讲。他的爸爸是在罗马政府里做一个官员，希望这个儿子长大或做律师或从政， 能够好好有前途。奥古斯丁也很聪明啊，所以他学辩论、学演讲、学修辞就学得很好。但是他到了迦太基第二年，就跟一个女子同居，而且生了一个儿子，也不结婚，生活不照规矩来，放荡。他22岁念完书，就在北非教修辞学，以后有机会到罗马，以后在米兰教修辞学，教演讲术，教辩论术，很被尊重。不过生活一样放荡，他正好有机会啊，那个时候他的妈妈跟到米兰啊，就天天为他祷告，带他去礼拜堂啊，勉强他去礼拜堂。他碰到当时最有名的主教安波罗修，非常会讲道，品格又高尚，他就慢慢受吸引，听了几年道。到了33岁的时候，神用很特别的方法，借一个小孩子在花园里叫他拿起来读，他就读到罗马书13章，那里说不可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嫉妒增进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被圣灵感动就悔改信主了。以后在那一年复活节，他就受洗归主，妈妈看着他受洗归主，就赞美神说，神啊，我安息，我的心安心，我随时可以回天家。奥古斯丁信主之后大大改变，看万事如粪土，一心追求真道，一心侍奉主，就从米兰跟他的妈妈带着他的儿子，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情妇啊，以后就回到北非要好好侍奉主。在回程的路上面，那个时候离开受洗不到6个月，妈妈就病倒了，在路上的时候就死在奥古斯丁怀抱中间。不过他们临死一同感谢神，因为妈妈的心真正得到了安息。以后记载妈妈的一些事让我们很受感动。当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，奥古斯丁妈妈跑去找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主教，说请你帮忙，请你务必去看我的儿子，去劝我的儿子。那么他因为奥古斯丁很有名啊，那个主教知道可能劝也劝不动他，主教说啊，您不必急吧，当神的时候到了，他会悔改的，他会回头的。但是奥古斯丁母亲一再劝他，一再劝他，主教后来讲一句话，像预言一样，他说，妇人啊，你放心吧，妇人啊，流这么多眼泪的妈妈，他的儿子一定不会灭亡的。这一句话真的应验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奥古斯丁非常怀念他的妈妈，他说了，我所以有今天，以后在西坡做主教35年，他说我所以有今天，完全是因为神赐给我一个敬虔的妈妈。当他40岁写忏悔录的时候，13章有6章都在讲他的妈妈怎么样影响他，怎么样帮助了他。妈妈对孩子的心不是赚多少钱，不是成多少功名利禄，乃是真正走在正路上。基督徒的妈妈希望他的孩子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这是第一的。我有一个女儿，我跟我女儿的妈妈常常为女儿祷告。请问我女儿妈妈是谁啊？我怕你们睡着了哈，要让你们不要忘记。我跟我黄师母为女儿祷告祷告，我们最强调一件事情啊，她赚多少钱，到底其他方面成不成功，成多少名，这个都不重要啊。我们祷告是她跟她的先生这一生好好遵行天父的旨意。 啊，这是一再的祷告，让神的旨意行在他们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这是我们切切祷告啊，虽然我们有一些期望，希望他们怎样，可是我们求的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全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